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中国教会历史。上次呢，我们看到中国教会在19世纪宣教士的带领之下，进入中国民间的社会，和中国民间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强的张力。但是宣教士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张力的存在。我们看到宣教士来到中国，今天我们要分享他们的努力，怎么样协调调和这两造之间，怎样让中国能够接受和理解福音，并且能够影响中国社会，让中国的教会在中国社会被建立和成长。那宣教士最主要的一些工作呢，就是他们进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中国文化表达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当然不是所有的宣教士，但是有一部分的宣教士呢，他们所做的一些努力呢，还是很值得纪念的。首先我们会提到一些宣教士和他们的工作哈。第一位宣教士我会提到丁伟良，他是美国长老会的宣教士，在中国宣教呢生活60多年。这位美国宣教士呢，他强调和倡导儒家传统要被重视起来，要指出儒家的传统和基督教传统呢之间呢存在的一些共通之处。这个寻找两者的共通点，这是利玛窦当年宣教的策略哈，也被这位宣教士所继承。他指出来，基督教的传统是可以来完善中国的儒家传统的，弥补他们的不足的。所以丁伟良最主要的一个口号提出来就是孔子加基督。也就是说，一个儒者可以不废除自己的信念而接受基督。其原因就在于呢，尽管各地都有孔庙，孔子呢并没有被神化，说人们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守护神，只是纯粹的怀念和敬仰。因此这并不是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的直接障碍。这是他的一个观察，也是他的一个解读啊。不过我想他像当年的耶稣会宣教士一样，他们都是从文本，从儒家先秦儒家的那种文本和教导来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如果你要注意到深入民间，你要进入到民间一个实践的一个层面，你会看到其实这种文本的可信度是有相当质疑的空间的。也就是在于各地的孔庙是不是孔子没有被神化呢？那些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一些文人，他们是不是拜孔子没有一点点这种宗教色彩在里面，拜偶像的色彩在里面，希望孔子保守他的科举顺利的成功，保举他能够考中进士，一点这样的痕迹都没有呢？这是不可能的。就像你今天看到孔庙里面仍然有很多高考的学生会在那里拜孔子嘛，他们希望高考能够通过，能够考上他们心仪的大学，对不对？还有很多这个孔庙里面去卖这些木头板呐，让他写上他希望考试的考上大学的那个校名啊，他的名字啊，挂在这个树上，这是祈福的一个方式，这个分明是偶像崇拜嘛。所以我们要发现呢，这些宣教士在中国，他们一方面在文本当中认识中国，另一方面呢，他们还要在社会实践当中去认识真实 的中国，这两者其实都是应该彼此结合，应该平衡来看的。那另外一个宣教士呢，就是叫李雅各，是苏格兰人，他来自伦敦会。他在1843年呢，曾经把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迁到香港，历史上被称作是香港教育之父。他翻译了很多很多的研究中国的典籍，推出了中国的经典，有两套丛书啊，把中国很多的儒释道的经典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在1876年，他成为牛津大学的首任的汉学教授。这位宣教士他尝试的是融合中西的文化，他指出来说，中国所信的那位上帝其实就是基督教的 God。这个跟利玛窦所做的是完全一样的。他认为孔子是一位伟人，他的训律呢对整个民族的影响总体来说是有益的，对我们基督徒也是重要的一课。所以他认为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对自省、美德、智慧的追求等等。那这一位呢是研究汉学非常有名的宣教士。另外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位呢，叫魏礼贤，他是个德国人，他所属的差会叫同善会，来到中国的青岛宣教，创办了礼贤书院。他认为孔子的中和之道呢可以带来世界的大同，儒学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对个别性局部立场的包容和因事而变，通贯古今这种能力。他说，西国只知爱国，国之下缺家，国之上缺天下，非孔教无以弥补之。他认为西方的国家呢只知道爱国，国之下呢没有家的这种强烈的观念，国之上呢没有天下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孔教就可以帮助西方这种思想呢来弥补他们。他认为不管是在新中国还是在旧中国，有一个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进化过程当中的中国人的心灵。他说，这种心灵尚未失去他的文雅与冷静，并且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它。他认为中国的心灵给西方人有两个启发，一个是真正的宗教不是排斥，而是包容和调和，第二个是让人领会到神的内在性，就是神内住，神人相契这个方面。所以魏礼贤是相当从神学的角度呢来去调和中西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另外呢还有的宣教士呢是带给中国非常多的这个西方的科技这方面的知识，在这方面做着很大贡献的就是傅兰雅。他是一个英国人，在1861年的时候来到香港任圣保罗书院的院长，后来到1863年就两年之后呢，他来到北京任同文馆的英语教习。所谓同文馆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这样的学校，专门学外语的。因为当时不是说李鸿章认识到中国人在外交方面缺乏外语，就是常常被骗被蒙啊。在签订中法北京条约的时候，竟因为不会法文，没有注意到一个法文文本里面所没有的条规啊，竟然出现在中文文本里面。所以同文馆这是一个外语学校，而傅兰雅呢来到这里当英语老师。他在1867年写了一封信，提到说，中国在今年刚刚从一个很长很长的睡梦中苏醒过来，看到了远远走在他前头的优胜者，促使他经历了激烈的斗争，终于行动起来参加这场竞争。中国必须全力以赴，不然的话他将远远的被抛在后面。所以傅兰雅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和负担呢，就帮助中国快速的追赶西方。后来他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当了28年的翻译，他翻译出来了150本书，哇，这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数量啊。他翻译内容非常的广泛，介绍西方科技的知识，有数学、物理、化学、军工、矿物学、冶金学、机械学、天文地理、农学、动植物学、医学、政治学等等。 你看他的服饰呢，并不是以传福音作为他主要的服饰内容，而是大量的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各科的这种成果介绍到中国来。这是一位傅兰雅。另外一位值得一提的就是花之安。花之安是位德国的宣教士，他写了一本书很有趣，叫《自西除东》。这本书呢，今天可以买到啊，我们现在的再版的。我读了这本书，感觉到非常的有意思。它一共有72章，它以德国人固有的严谨来把这72章每一章呢都按照四个结构。72章就是72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展开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会谈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不，他会谈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弊端或者不足。第三个问题他会谈，说西方在同类事物上有他优越之处。然后第四就是说，从基督教的立场提出有什么样的改良的办法。所以他就观察中国当时存在着各方面的问题，他把它弄成72个问题，来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来了跟基督教的立场相适应的一些改良的办法。而且呢，他很巧妙地将基督教的爱和儒家的仁来进行融合。因为儒家提到说，仁者爱人也啊，所以爱和仁有一个相比。然而国际法、国际公法和中国的传统的义相提并论，公义啊，然后对神的敬畏和中国儒家的礼来进行调和，然后近代的科技和中国儒家的智、智慧的智来相提并论，宗教道德和中国儒家的信啊，仁义礼智信来进行联系。他说耶稣道理实与儒家之理同条共贯者也，就是他认为耶稣在谈到的真理呢，和儒家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一致的。这是很典型的当时试图调和中国文化与西方信仰之间张力的宣教士所采取的进路。最后一个位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很著名的一位宣教士，英国人李提摩泰，他是浸理会的宣教士。李提摩泰来到中国，最早在山东宣教，他也采取传统的基督教宣教的办法，就是向老百姓发这个福音单张。但他传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呢，他们的宣教所带来的信息呢，只对基层贫苦百姓有一定的作用，而对于当地的精英阶层，就是那些读过书的大家大户，在当地有威望的那些精英层呢，却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李提摩泰就觉得呢，他应该调整和改变他的一些宣教的策略，向影响中国精英阶层这个方向来发展。那他就很多的时间呢，去参与到中国的地方事务当中。比如说在1876年到1879年，当时整个中国华北啊，三年大旱，山东山西都发生了饥荒。那在这两个省的赈灾，就是李提摩泰进入中国社会并且与中国官方建立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赈灾的过程当中，中国的官员往往都是贪污啊、克扣这些政府赈灾的款项，实际上落在灾民身上的已经是七折八扣，剩不了多少了。而宣教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神仆人的那种清廉、那种爱心和服侍的精神呢，给当时中国的中央官员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透过这种赈灾，李提摩泰就和中央政府呢建立了一种关系，李鸿章就非常的赏识他，也愿意呢把赈灾这些事务呢交给宣教士去办，总比交给中国官员呢让中国的灾民更能得到救济和帮助。所以后来呢，李鸿章就邀请李提摩泰来到天津做时报的主笔。 后来呢，他又主持这个广学会达到20多年之久。这个广学会延续到今天呢，其实就是香港的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就是当年的这个广学会。广学会在当年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出版机构哈。那李提摩太在中国的服饰呢，对于中国变法是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他在中国积极的鼓吹变法改良，他也提向清朝政府提议呢，改良农业，开矿设厂，发展交通，开办银行，促进贸易，大量的设置西式的学堂，而且容许呢自由传播基督教，同西方的各国呢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这些等等都是李提摩太在中国力图推动的一些改良的措施。后来在1898年百日维新的期间呢，李提摩太还曾经担当过光绪皇帝的顾问。在义和团事件之后呢，他建议并且出力筹办山西大学堂，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学。所以你看到李提摩太他的宣教呢，已经和传统的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福音站，建立这个教会，牧养教会，这些传统的办法很不同了。他做的好像是一种服务社会，改良中国社会这样的一些工作，是做一些可以看作是福音育工这样的一个方面。当然今天有人呢把这个李提摩太所谓宣教路线和戴德生传福音救灵魂的纯粹建立教会的宣教路线呢把它对立起来，说李提摩太路线和戴德生路线是彼此水火不容的。其实当时的宣教士并没有像20世纪初的那个新旧神学之争那时候的对立，他们是各按自己的领受和感动在中国彼此的配搭的，他们并没有形成特别激烈的一个彼此的对立和指责。所以我们不能够把20世纪之后新教里面出现的新派神学和基要信仰之间的这种对立呢太提前到太早的那个时代就发生对立，其实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李提摩太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向精英阶层宣教，他进入到中国社会，进入建立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且呢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扮演他积极的角色。我认为如果你从福音育工的角色，或者是从中国社会对于基督信仰的理解和认识，以及从基督的信仰对于中国社会的一个影响和变化，帮助中国社会转型这样的角度来看，李提摩太的服饰呢还是有它相当的意义的。我们并不太主张呢把它彻底的否定，但是你也可以要认真的看到呢，他确实从一个宣教士的立场来看，他并没有做太多的直接的福音布道和牧养教会这样的工作，这也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度的眼光来看呢，大家是彼此配搭彼此各按他们各自的恩赐来彼此配搭，这样的角色来看也是一个可以理解和未尝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思考的地方啊。有这个戴德生的内地会，他们的在踏踏实实的播种建立教会，也有李提摩太这样的在中国做育工松土这样的一个服饰整合起来看，那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局面。好，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在中国处境如何。记得分享天主教第一代天主教的时候，他们是明末的时候，那些基督徒感受到那种张力，信仰的张力和他们自己的儒家出身的背景和中国传统习俗之间有很大的张力，甚至说自己好像是两头蛇一样一个头向东，一个头就向西，撕扯纠结不堪。那到了清代，新教的基督徒他们如何呢？其实他们也遇到了非常大的这个身份危机，他们需要身份调节。 也就是做中国的一个基督徒，你既要做中国人，你要做基督徒跟随主，那势必你要进行很大的调整，福音对你有很多的更新。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是中国人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晚清的华人基督徒他直接面对的是一个身份调试的一个问题，他的身份认同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不能够自觉于中国社群之外，同时呢他要有直面不断受到的误解、排挤和攻击。当然他们的回应各有不同，有消极方面的回应，就是沉默了啊，你说什么我都不回嘴。还有一种呢，就是进行回嘴哈，进行答辩、护教、澄清这些误会，驳斥那些无望的虚词毁谤。这是可以把它归在这个消极类的里面啊。还有积极类的，积极更积极类的是什么呢？就是探讨信仰和中国文化之间能不能建立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关系，就开展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调试啊。不要认为这主要是西方宣教士做的一个工作，其实中国基督徒自己呢，他们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进行中西文化信仰方面的调试，我们需要知道当时呢他们的共同的前设是什么。这个前设呢就是中西文化一元论，他们从四书五经当中找出来基督教和儒家之间的共通之处，称作是道本同源。也就是说道应该是来自于同样的一个源泉的，也就是天下的真理都应该来自于同样的一个来源。他们要找出这个证据来证明二者呢，不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它的共同的源头都是天道，不能分的中西之分啊。那从这个中西文化一元论当中，他就提出来了三个推论。第一个推论呢，也就是第一个做法，远古儒而非今儒。他认为与天道同源的这个儒学呢，是古儒，而不是已经偏离了古圣书之道的那个今儒，也就是宋明理学，它吸收了好多道教和佛教的观念，它已经偏离了古儒了，丧失了真儒的传统了。所以他们要用一个回归古儒的这个方式来找到跟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化的共通之处，这个跟当年利玛窦所做的基本上是相同的。第二个方面呢，他们提出来说圣教并非外来之教，也就是说与古儒同源的天道在中国其实早已经有了，所以基督教它可以提供对于中国的帮助，就是复兴儒学。这是第二个推论。第三个推论呢，说儒学虽然来自于天道，但是它已经失落了，已经和天道产生了极大的差距了，所以基督教呢可以帮助儒学补儒学之不足，让它完全起来。其实这些观点在当时晚清的基督徒这些观点呢，在今天所主张的汉语神学或者是中国神学这样的一些啊学者的当中呢，还是相当有影响，也相当的有作为的。不过呢，这种调和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是有存在着危险的。在19世纪末，很多的这种调和的方法让宣教士看来呢，是一个中国教会儒教化的一种倾向而感到忧虑。所以呢，问题我们要特别的清楚，要特别小心。虽然先秦的儒家所说的天和上帝的的确确是有位格的，不是抽象的一些理念，因为天心可知，天心可畏这些呢，而且天是有喜怒还有这个悲哀的，天呢也可以选择治理社会的一些统治者等等，它是有位格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特别小心要思考的问题就是， 这个儒家所说的天和上帝是否可以和基督教所信的独一真神完全的等同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太多的强调啊，儒家和基督教信仰的融合，用儒家来解释基督教的信仰，这是不是有一种危险，就是忽略了这两者之间一些根本的差异呢？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小心，特别要分辨的。在这里面，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平衡。基督教的信仰在中国既不是抽离开中国文化之上完全真空的传播，也不能够完全消失在中国的儒家思想当中，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和独特性。这个要特别的给我们一些警醒。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为中国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为着教会在你面前，各个教会在福音事工上，在真理的教导上能够合一。主，我们也感谢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资源可以让教会接受，很多的资源在教会中间可以让工人一起的学习。但是主啊，我们恳求你，在各个教会推展福音事工的同时，在教导真理上的时候，主啊，真的能够更看见合一的重要。主啊，不是好像只是各自来发展，能够懂得在基督里彼此的同工，彼此的合一，彼此的配搭。主，我们向你献上仰望。主，我们恳求你在教会中间，在福音的事工意向上，赐给教会有一个更清楚明确的目标，以至于教会在意向上能够合一，在真理上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主，我们恳求你来保守教会，让教会在真理的教导上能够有强的好的教导。主啊，也为着教会在真理上实际的应用操练，彼此的配搭，能够互相的帮助建立基督的身体。主，我们向主献上祷告。主，我们相信你赐给教会有不同的恩赐，在各个事上，主啊，能够彼此的成全，彼此的配搭，互相的帮助，让基督的身体可以更健康的成长。我们向主献上祷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新生命开启，
主心宝。